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啊，在没有查以前呢，我想我们对于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查过了九章，已经查了九章，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每一章做几句的这个啊一个回顾，有些题目我又把它修改，可能更符合一点啊。哥林多前书啊是保罗流泪而写，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出现很多具体的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纷争啊，不能够相爱，不能合一。所以保罗呢就针对这个问题，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这四章圣经都是针对教会为什么有纷争，给他们指出问题，也给他们指出来这个纷争的原因和具体应该怎么追究。后面啊，这个又接着讲到什么呀，五六七三章讲到关于淫乱的事，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哥林多教会所在的这个哥林多城当时在亚该亚这一带是最淫乱的，是最污秽的，充满偶像，充满庙宇，充满罪恶，所以呢教会也沾染污秽，所以保罗特别讲的要圣洁，要远避淫行。接着第八章以后又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第一章的题目应该是夸十架不纷争，为什么纷争。所以第一章保罗指出了纷争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没有明白十字架的真意义，不明白，没有夸十字架，大家以人物夸口，以领袖夸口，夸十架不纷争，这是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又指出来他们为什么纷争，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神奥秘的智慧，他们夸口是夸属世的智慧。所以第二章的题目就是明奥秘，明神奥秘智慧，明神奥秘智慧，这个智慧是从圣灵而来，不是世上有权有势的那个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要追求智慧呢，要追求这个智慧是圣灵里的参透，所以第二章的题目是明神奥秘智慧，那就不会纷争了。第三章保罗特别讲到工人的本身要紧，不被人高举，不被人因此拿来什么样夸口，所以工人要什么呢？第三章的题目是谨慎与神同工，谨慎与神同工。第四章就是讲到做管家的榜样，甚至连使徒保罗都受到教会里面有些人对他的论断，但是保罗怎么面对，他是做忠心的管家，他不论断人，他也不怕别人论断，他被人论断他以为是吉祥的事，因为他看重的是将来在主前应该交账，所以要做管家的榜样，那你就要效法保罗。这是第四章。第五章教会要圣洁要合一，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除旧教成新团，除旧教成新团，这是第五章啊，就是开始讲到有人娶了继母这么淫乱的事，这就是一个教，但是他们却是自高自大，不把旧教把它除掉，以致影响全教会，所以保罗是运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要把这样人赶出去。所以第五章的题目就是除旧教成新团，教代表我们里面的罪恶。第六章重价买赎容神，那是讲的淫乱，主要讲的淫乱罪，当然也讲到他们彼此告状。那原因是什么？忘记了我们是神重价所买来的，应该荣耀神。所以第六章讲的要逃避淫行，要远避淫行，一切的罪是在身体以外，只有淫乱的罪是得罪你的身体，所以重价买赎荣神，就是我们的身体要荣耀神。第七章仍然是保罗解决关于淫乱的问题，所以就提出圣洁殷勤事主，讲到婚姻，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夫妻彼此当尽的本分，以及守童身啊、寡妇等等的问题，保罗都具体的提出。但是一个总的意思就是圣洁殷勤事主，这是第七章，圣洁殷勤事主。第八章保罗讲到吃祭偶像之物，有些人良心比较刚强，他随便吃，他不考虑到别人良心软弱，所以第八章的题目就是有爱不绊倒人，有爱不绊倒人。我们常常绊倒人是什么？他不是故意，但你又没有爱心，没有想到 弟兄那软弱的良心，想到别人的良心，所以有爱不绊倒人。第九章保罗特别讲到自己有自由有权利，他却是甘心舍弃一切自己的自由，所以第九章的题目是克己传道救人，克服的克，克己传道救人。保罗为主而甘心舍弃，他不是靠福音养生，他也不是去信主的姐妹随便随意往来，乃是这一切他都放弃了，一切为了得人。这是第九章，今天我们开始第十章啊，我们现在接着看啊，希望大家没有查的，我们自己好好看一看。这哥林多前书后书啊，是对于今天的教会的真理，具体的一些问题，保罗怎么用主的话来解决来面对。第十章这章包括两个意思，第一段就是让我们要受警戒，讲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跌倒，他们的失败，是作为我们末世人的警戒，渐渐也是警戒的意思。所以这里叫我们要受警戒。后面两段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荣耀神，所以第十章的题目是受警戒荣耀神。你一切所做的都要为了荣耀神，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就是第三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一遍啊，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当然荣耀神也一定是有益于人，你为什么不益于人，也就是不荣耀神，荣神益人是一致的。所以保罗的教导特别在这章里讲到一些总的原则，总的原则，圣徒行事为人总的原则，而且保罗也亲自做榜样。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第十章，第十章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一节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就是当受警戒。什么事情叫我们受警戒呢？那保罗这里就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过去这历史，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怎么样在旷野倒闭，不能再进迦南，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具体的讲到他们五个原因，倒闭旷野是有原因的。那这一些呢，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对，但是对于新约的圣徒有教训，有警戒，对我们不是没有关系。所以保罗讲旧约这一段，就说明他是用什么来解释？从旧约里给我们看到关于新约的有关新约的预表和灵异，预表和灵异，灵异不是随便解释，但是灵异很重要。保罗在这里讲灵异。讲灵异，灵石、灵水、灵磐石，这都是灵异。但是这里有预表，包含预表，实实在在就是和新约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现在注意啊、不是，我们现在就是留心看这个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这是一大段里面，我们再看一到四，前一小段，一到四。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这就讲以色列出了埃及，在出埃及第十二章，出了埃及以后立刻就有云柱火柱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这就是云里经过，都在云下，这个云是代表圣灵，但是在旧约那里就是说是云彩，有云柱有火柱，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像火光一样。云柱火柱，我们念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代表圣灵，代表圣灵，是吧？所以得救以后有圣灵的引导，云柱火柱，是吧？这个云柱火柱代表什么？圣灵的引导、光照、带领、同在，指示前面的道路。没有云柱火柱，夜里你都没有火柱，夜里怎么走？黑黑呼啦的，什么也看不见，是吧？圣灵的引导带领他们。所以就是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人呢、这因为是保罗嘛讲的，他的祖宗都在云下，也都从海中经过，海中经过就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后来又遭到了法老军队的追逼，最后怎么样？最后他们从红海走干地而过，走干地而过，云里海里都经过。但是这里保罗解释什么？是受洗归了摩西。摩西是谁？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基督的预表。在新约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也 这么告诉我们，基督的预表啊。所以从云里海里经过归了摩西，也就是说明什么？他们经过灵洗，经过水洗，这两个云里海里意思是他们都蒙恩典。蒙什么恩？云和海的意思就是云是灵，海呢是水。所以我们联系自己，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经过灵洗和水洗。什么叫灵洗？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往后翻就是第十二章十三节。当然使徒的时代第一次是圣灵降临和灵洗是同时的，但是今天圣灵已经降临的今天的教会，每一个人信耶稣，他信耶稣的那天就等于是接受了灵洗。我们大家念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你不管是犹太人，你不管是外邦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这都不要紧，你的身份不同，你的出身不同，但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这个受洗是一次性的，就是你得救的时候借着圣灵重生，圣灵就内住在你心中，这就是受洗了，灵洗。所以约翰也曾经提到，他要来了，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还要大，他要用什么给你施洗？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施洗，圣灵施洗，这就是告诉我们。而施洗约翰不过是用水施洗，而且他的洗跟后来的洗也不同的意义，他是叫人悔改。今天我们得这个重生的洗，现在教会啊，信主主慕道友以后得救以后要受什么洗啊？重生的洗，是提多书三章五节，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是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都蒙恩了、啊。我们都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受过了，都蒙恩了。什么？成为一个身体，也就是加入教会。每一个重生得救又受洗的人，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而且隐于一位圣灵。享受他圣灵的这个祝福，圣灵的同在啊。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又讲了一句话，是水洗在海里经过受洗归了摩西。这个水洗是什么意思？大家看罗马书六章。所以在新约里，旧约的解释，你看使徒的解释，你不是随便解释，讲旧约的时候新约有根据，新约有根据。我们看就是罗马书六章，六章就是说符合圣新约的真理，新约的教训，六章的三到四节啊，找到我们一起读三到四节，这就是水洗的意思。岂不知一同念，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就这两节圣经，什么叫受洗的意义？受洗的意义就是说借着外面的一个表礼，你不是下到水中吗？牧师把你在水里头过一下，是什么意思？是借着这个洗礼使我们归入死，和他就是基督同埋葬，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思。所以借着洗礼归入基督耶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保罗这里说归入了摩西，就是归入基督的意思，因为摩西是代表基督，是预表基督。所以一节二节就是说保罗的意思，你看看祖先多么蒙恩，那我们联系自己不是也同样蒙恩吗？我们都经过灵洗，也经过水洗，经过水洗。当然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多次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灵洗。现在灵恩派讲灵洗，其实原则讲是不对的。灵洗是你借着圣灵你就加入教会了，刚才我们根据那节圣经，圣灵充满应该是时常的、多次的。底下呢，不但灵洗啊，这个云里海里经过灵洗、水洗，并且大家看第三点，还有什么恩典？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什么叫灵食？就是出埃及十六章，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为他们预备什么食物？天上的玛拿，这就是灵食，是四十年之久喂养他们，就是借着天上的玛拿。但是今天对你我来讲，我们整个旷野的凌晨我们吃着什么？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灵食，就是玛拿。 新约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也明明指出来，六章的五十一节，大家听我读，五十一节，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所以那一个玛拿指着谁？还是指着基督？主就是道，道成了肉身，所以他来到人间呢，是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说：“我是五十一节。”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主的肉是可吃的，就是肉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里叫灵食，叫灵食、啊、底下也一样，所喝的水是出于，告诉你这个水哪来的，喝灵水，以色列是旷野是很渴呀，你想走走路谁不渴呀、啊、我们这渴的滋味你尝过你就知道了，比饿还难受，简直都没活下去，简直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甚至于发昏都会晕倒的。神为他们预备水，这叫灵水。灵水哪里来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其实当时就是一块石头，就一块磐石。神吩咐摩西，你去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结果给他们解渴，生去也有水喝。这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七章啊所记载的。那么这个磐石，保罗在里解释什么？就是基督。所以叫灵磐石，灵磐石啊！所以有些人反对这个解释旧约，反对读旧约是绝对不对的，是吧？旧约带出新约的真理，带出新约的这个预言预表，多么丰富啊！但是别按错了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把它摆进去，是不是？这个要准确，保罗都准确的解释这些话。是灵磐石，而且还有两个字大家注意是什么呢？所喝的这个水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个随着他们的意思呢，你肉眼以色列没有看见那位还没有道成的基道成肉身的基督跟着他们，实际随时随地都和他们同在，都有祝福引导他们的路程，他们却不知道啊，没有在感觉就看得见，所以就一天到晚发怨言，随着他们。今天你我也是这样，你基督徒是神的，你每走一步路有随着你的，就是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他时时刻刻与你与我同在，与我同在啊，就是这个磐石啊。今天主耶稣升天了，圣灵把灰身的圣灵永远与教会同在，这是耶稣所说的应许啊。所以你看多蒙一节到四节就是享受丰恩，就像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我们都联系自己，我们不是同样享受他的丰富恩典吗？你说缺什么？这个灵水代表什么意思？灵粮灵食，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玛拿代表主的话，灵水代表什么？约翰福音有两处圣经，大家记下来就好了。一处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人若喝这个水，你撒玛利亚妇人，你喝这个井里的水，你还要再渴，还要再渴啊！所以老来打水。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丈夫两个丈夫五个丈夫都不满足，又去把别人的丈夫拿来，是你喝世界的水就是让你永远不能满足，还要再渴。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什么？永远不渴。这个水代表生命的活水，还有包括什么意思？圣灵的活水，那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约翰福音七章三七到三九，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啊，要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滔滔不绝，永流不止。信我的人，你要渴，你要信，你就能够得到。这也是我们都经历的，多多少少我们都经历了，吃灵粮喝灵水，灵磐石随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真的要把基督当作磐石。什么叫当作磐石？你把你的房屋你的生命要建立在他的那个磐石上，对他的道你要听而行，那你是真正经历的。可惜第五节以后讲到什么？讲到他们恩中犯罪堕落。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看第二小段，五到十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一到四节也代表我们，但是五节以后你看他们怎么样。保罗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神不喜欢的人，以至于怎么样？所以在旷野倒闭，在旷野倒闭，对以色列讲是真的死了一大批人，就是第一次被数点的人，二十岁以外的壮丁通通死掉，只有两个人进迦南，就是加勒约书亚， 死，但是今天结合我们自己的话，这个倒闭不是让你怎么样肉身死亡，而是灵性倒闭。你在恩典中，你不沾经不守道，而且忘恩负义藐视神又不信，那结果一定是倒闭，灵性就倒闭。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啊？可能我们中间有的人到现在灵性倒闭，爬爬不起来啊。所以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什么叫神不喜欢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就不用找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神不喜欢什么人，神喜欢是什么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是最要紧的。你根本不信，你那祷告叫告主啊，你做吧你做吧，你还是不信啊，我是做不到。那你倒信神能够做得到啊，你还偏邪，你还恨人，是吧？你要信主啊，我做不到，你能够，是吧？把我带进家门啊，让我不至于倒闭旷野。所以这里就是说，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我看最要紧的一个什么，就是不信，不信也就是不听，不听不信，所以在旷野倒闭。那具体的倒闭的原因呢，下面有五个罪恶，大家看五个主要的原因，五个方面。所以这里说五个不要，所以保罗说叫我们不要，第二也是不要，第三也是不要。第一是什么？不要贪恋恶事。第二不要拜偶像。第三不要行奸淫。第四不要试探主。第五不要犯怨言。我看哪一样我都有，是吧？外面没有奸淫，心里偏邪，是吧？心理偏邪有没有？我们都有，是不是？五样罪，所以倒闭旷野，倒闭旷野。所以我们一条条看一下，我们也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的光景。恩典这么多，云里海里都经过，天天吃灵粮喝灵水，天天有磐石随着，为什么还跌倒啊？是吧？那我们要找出原因来，找出原因来。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心里深处对肉体没有死，贪恋恶事，就是贪恋肉体的满足。什么叫贪恋？这个贪心的意思就本分以外还不知足，不是神不给肉吃，那吃鹌鹑就吃了两回，不是神不给他们食物吃，就是贪恋恶事。当时呢就是指着民数记十一章基布拉汉他瓦，你看多贪呢，你要吃肉，上帝说我可以，结果一夜的功夫刮大东风把鹌鹑都飞来了，吃吧吃吧，他们捕捉了吃了一个月，结果肉还在鼻子里呢，还在牙齿里呢，从鼻子孔里面都什么呀，都喷出来，吃的这么厉害，还收留收集把它晾成干了，使劲的人得呀，就好比我们这次做梦，有人梦见钞票，使劲连夜的捡了捡钞票，抓呀抓，世界贪婪，结果后来成了贪欲之坟墓，成了基布拉哈塔瓦。所以不要贪恋恶事，那样贪恋的结果就成了坟墓。贪的意思我们要记住，本分以外就给你的份你还不够，对神还觉得自己不够，还另外抓，这就是贪。底下第二就是拜偶像，不要拜偶像，拜偶像也是人本性里面的败坏，总要肉眼看见的东西，总要在主以外，这个独一的真神以外，你另有所爱，这就是偶像，拜偶像。那以色列拜了没有？摩西上山得什么呀？得两块法板的功夫，以色列在山下，在亚伦的纵容之下拜了金牛犊，拿金牛犊当神。金牛犊是埃及的神，就是世界。所以你看下面说了一句话啊，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就是拜偶像的时候那个光景。这个光景也就是注重吃喝玩耍，这就是偶像。现在人拿什么当偶像啊？哎，今生有酒今生醉呀、啊，吃啊喝呀、啊、玩啊，这就是偶像，这就是世界的神。所以结果呢怎么样？结果我们这个遭到神的愤怒，甚至摩西下来两块法板都摔碎了，因为他们违背了触犯了神的律法，到这个地步。所以叫我们第二就是不要拜偶像。我们记住，可能我家里没有偶形的偶像，没有有形的，但是你的心中是不是还有偶像？偶像就是假的，偶像就是拜世界上的神，有人是拜惯了过去的这个佛教的神 啊，或者是伊斯兰教的神啊，有人就是心中另有所爱，崇拜这个又崇拜那个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些个要彻底除尽，这也就是违背了什么十条诫的第一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不能有别神，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各种形象的神，不能够拜这些神啊，是一面拜偶像，一面就是吃喝玩耍。现在就是这样，拜偶像就心里的放松。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保罗说了一句话，这个贪心和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两样都是奢求，贪心是本分以外，还要什么？还要追求，你就是贪，贪人家的妻子，贪人家的钱财，贪不该贪的，身体没完。第二，拜偶像什么意思？主以外你还不满足，你还要奢求，就是一个不知足，另有所要，另有所爱。主就是我们的满足，就是我们的神，你以他以外你还要找个神，这不神憎恶吗？所以贪心和拜偶像一样，拜偶像就是贪心，贪心就拜偶像，因为贪心你就是 另外去追求。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倒闭了23000人。这就是他举例，就是民数记25章巴利别的诡计，与摩押女子、米甸女子行淫，吃尽偶像之物，与他们行淫，甚至在摩西和百姓正在哭的时候，还有人去行淫，公开的行淫，行奸淫，跟外邦女子行奸淫。为什么这里说倒闭了一天，倒闭了23000人？民数记那里讲了倒闭了24000人，这是因为这里讲的是一天就死了这么多人，那里没有讲一天，可能一天以后又接着死人，所以一共是24000人啊。所以这点圣经并不矛盾，这里是说一天死了23000人，遭神多了胆愤怒，因为什么呀？因为行奸淫。所以神为人预备有什么呀？有正常的正当的夫妻，夫妻以外的都是奸淫啊，所以这种夫妻关系以外的都是奸淫，所以这神要神憎恶啊，所以以色列人这样行，所以大大惹神愤怒。第四就是不要试探主。什么是试探主？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是10次试探主，是多次的试探主。试探主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明明有神他还是不信，明明经历神为他们预备水喝，预备粮食吃，他们还是不相信，还是闹啊，故意的在得罪神，不信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啊，试探神，给魔鬼留了地步啊。这里当然举例是指的民数记21章，他们旷野路程啊，因为行路艰难，就大大发怨言，放逐神和摩西，所以结果呢就被蛇所咬。其实他们不止一次，多次多次都是在试探神啊，在试探神。在民数记21章啊，那里头很清楚，就是说以色列呢从何尔山起行啊，行路艰难，心中却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啊，所以结果后来给这个就有火蛇出来咬他们啊。还有什么原因呢？他们说啊，我们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就是试探神。明明有食物吃也有水喝，他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就对主的话淡薄，对主的话觉得没有味道，不喜欢，觉得厌倦啊，就是奢求别的样东西，这也是一种试探神。所以后来火蛇咬他们啊，他们就遭到了神的审判，神的管教，这是一个。最后就是不要发怨言，最大的发怨言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有10个探子报恶信，他们大大的在什么会幕门口又哭又闹，不肯进家门，这发怨言。所以发怨言试探主根子就是不信，都是一个悖逆和不信。所以他们发怨言也不止一次，这里是讲的什么呀？结果被灭命的所灭，结果后来神就启示不叫他们进迦南，一个都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试探主，不要翻怨言，要效法加勒和约书亚，有另一个心智，道途虽然艰难也要跟，一直跟到底，要对准前面的目标， 抓住主的允许要去得地，千万不要犯怨言。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五个方面，因为这五个原因，所以倒闭旷野，所以成为多半成为神所不喜欢的人。这多半呢，实在是多半，因为什么呀？从壮丁来说，只有两个人进迦南，都倒闭旷野。今天你我来讲，我们倒不是神这么罚你，让你肉身死亡，乃是灵性倒闭。那我们要找原因啊，为什么灵性倒闭？在这一段里啊，我想啊，一共有七个方面，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哪七个方面？为什么倒闭旷野，犯了这五条罪？为什么犯这五条罪？第一，恩典中放纵。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么想想，根据他们以色列的这个光景，第一就是恩典是少吗？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跌倒，我们灵性软弱，并不是神亏待你，你恩典少吗？别人蒙恩你也够蒙恩的了，想想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蒙恩的，云里海里经过，又吃灵粮又喝灵水，是吧？恩典就放纵，把神的恩典不当作恩典去放纵。第二，不敬畏神。第三，就是不战兢的守神的诫命。神明明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把诫命告诉他们，十条诫，你看这五条罪恶都是包括在十条诫里面，都包括了，对神对人各个方面，就是不战兢守道。第四是不对付肉体，我们的肉体啊，这里面的贪呐、啊，这里面的邪呀、啊，这里面的恶呀、啊，要对付，天天靠十字架，天天仰望圣灵，你不对付肉体，一定就是灵性倒闭。我们常常不但不对付自己，还去对付别人，都是人家不好，所以都是归于人家，要么就归于环境，这环境对我不利。到底是环境不好还是别人不好，应该看自己不好，就是对付肉体。这是第四。第五，藐视不信神。这个在民数记十四上提到，神说你们藐视我到几时，你们不信，藐视神，所以得进不了迦南，藐视不信神。第六，就是不看重美地，是明明允许美地，大闹大嚷大哭，结果不能进迦南，因为根本都不看重。为什么人家加勒约水啊进去，人家宝贝看重，说你不看重你就不能得地，人家都得地回来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地，所以我们都要好好思想一下，你要看重神允许的美地。最后一个就是不知恩感恩，也可以说就是忘恩负义。最后一个忘恩负义，不知恩不感恩，一天的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为什么这样待的，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吃什么肉锅吧，吃韭菜吧，吃大蒜吧，不知恩感恩，老要走回头路啊！这是一共七条啊，七个方面。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这不是五节到十节吗？我们接着看十一到十三，就是作为见证。那么这些历史写在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保罗这一段，我想这一章是教导我们怎么读经。我们常常读了半天读经啊，读了半天跟我毫无关系，那你白坐在这里了。你何必读古人呢？你看看保罗把古人的事情跟自己联系起来。我们看第十一点，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证。这个见证在原文据说就是预表的意思，他们跌倒倒闭，今天你我呢，如果不小心也照样成了预表倒闭，成了末世人的预表了，见证，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前面第六节已经说到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证。现在第十一点又两次提到见证，所以要受警戒啊，不是白写在这里的，作为我们的见证啊，而且写在书上，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特别提到末世的人，为什么呀？因为主快再来了，这世界的引诱、金牛犊的权势、罪恶的试探更加厉害，所以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我们同样的会重蹈覆辙。以色列人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今天我们也同样会跌倒。第十二点，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怎么受警戒？就是两个字，谨慎。什么叫谨慎呢？那真的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好像你踩在薄冰上走道一样，你每一步都要小心，好像你马上啊，你再不小心你就掉到深渊里面去了，你不小心吗？要小心，要谨慎。这个谨慎就是保罗所说的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要恐惧战兢，在主的道上谨慎， 你不要看人，看东看苦环境，你自己要守住主的道，要谨慎。这个谨慎也包括警醒祷告，那才要谨慎，既要警醒祷告，又要谨慎的来守道，免得跌倒。为什么跌倒？这里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并不是他真的站立得稳。你不要以为这种人是真的站立，而是以为站立得稳，他更要小心。以为站立得稳的这种人呢、啊，他倒不一定是出信主的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呀，会骑车的人呢、啊，倒容易摔跟斗；不会骑车的人倒不容易摔跟斗。开车也是这样，是吧？你太会骑车了，呜呜呜使劲跑，你不管东南西北了，你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你一定跌倒。所以这也是我自己，我曾经就是这样，自己以为站立得住，哎呀，在山上待了几年了，好像镀了镀金了。爷爷都懂了，也会讲道了，不行啊，你没有谨慎，结果真的跌倒，遇见具体的事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以为站立得住，你以为你很熟练，你这个时候就是放松自己，结果就是摔跤，就摔跤了。你看那刚骑车的人呢、啊，他谨慎小心，他不爱摔跤。开车也是这样啊，巴不得我们开车呢，你永远是觉得自己不会开车，你战惊恐惧，你别得意洋洋，你得意你就要出事情。底下第十三节是宝贵的允许，这段是警戒，但是最后一节，这一段的最后一节是给我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受试探，忍受试探，不是不能。所以能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你只要信靠他，你就能够忍受试探。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从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试探面前失败，你不要怪神，因为这里早告诉你，神是信实的，而且他能让你能够忍受得住，怪我们不靠他。所以我想我当年也是这样，为什么开头的时候忍住了，忍住了，靠主也能得胜了？到后来呀、啊，我没有好好警醒祷告了。到后来我放松了，到后来我不信靠他了。那你怎么？你就忍受不住试探，结果就失败，就失败了。所以主的话真是信实的。你所遇见试探，不是人所能领受、能够受的，就是说这种非常的试探，像约瑟的试探，像但以理的试探，像约伯所忍受的试探。我们知道试探是从魔鬼而来，试验是神从神而来，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节圣经，就是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请大家翻啊，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这一节圣经就告诉你，试探和试验同时出现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正确领会这个意思，一起念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句圣经希望我们大家背下来，做得到吧？很简单，是不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一句有福的允许。那你必须什么？忍受试探。什么叫忍受试探？就是你信靠神是信实的，他能够救你，你靠他你就得胜试探。忍受的意思就是忍得住，你能够得胜，你没有在试探中犯罪跌倒。像约瑟一样，约瑟多难，年轻轻长得又漂亮，那试探当然多了。波提法的妻子一天到晚的引诱你啊，一天就住在一个房间，是吧？一个居所里面，你说危险不危险啊？波提法的丈夫不是这个女上朝又没有在眼前，这个机会多得不得了，随时都有机会，这试探大不大？约瑟是遭遇很大的试探，但是他靠主敬畏神，信靠神，忍受住了，他得胜了。所以约瑟得双份产业，约瑟的恩典多大，约瑟的枝条都探出墙外，结果累累，神给他两个枝蔓，这么大的恩典。你要忍受试探，试探是从魔鬼来的。下面一句，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你怎么有福啊？上帝给你冠冕，人说你好坏都无所谓，最要紧你之中到主面前给你生命的冠冕，这真是不能朽坏的冠冕，永远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你什么呀？经过试验以后，这又是试探又是试验，什么意思？ 你忍受魔鬼来的试探，那么你经过神试验你，在这个试探中，魔鬼给你的试探中，神允许你经历这个试验，你经过这个考验，你得胜了，那么你就得冠冕。约伯也是这样，你看魔鬼多厉害，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魔鬼还要什么毁掉他，毁掉他，目的是让约伯呀在什么极大的试探面前，对吧，把神扔掉，弃掉神。但是怎么样，约伯虽然也有软弱，但始终最后怎么样，忍耐到底，忍受试探，结果他经过神的考验，到42章他得到了神给他美好的祝福，证明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让他成为一个最美完美的一个祭司，丰盛的生命，荣耀神。所以我们今天你不能求主啊让我不要遇见试探，所以主导文那句话是叫我不要陷入试探，这英文都是清楚的很，求你叫我不要遇见试探，哪天你不遇见试探，你现在都会有试探啊，心里又想着讨厌人家又恨人家，你这种魔鬼给你来的意思，这就是试探，是吧，又想着哎呀人家这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什么也没有，是吧，人家怎么有汽车我怎么没有汽车，你随时魔鬼会有试探，但是你怎么样，你经过考验试验，你忍受得住，你靠主得胜，你不接受魔鬼给你的礼物，那你就得胜了，你就什么呀，你主就给你有冠冕，这样人就有福了。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这什么意思，就在试探中无路，但是呢地上无路天上有路，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是什么，是神的起头，当你觉得绝路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走不上去的时候，你实在不能得胜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祷告神，你为什么不呼求神，你为什么不信靠他呢，他就能给你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什么，这条出路就是天上又新又活的路，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的路，所以我们要喊呢，耶稣宝血得胜，让主耶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能够得胜，魔鬼给你试探，让你想所不该想的，那你靠主得胜，所以这就忍受试探，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受警戒，而且我们积极方面要得胜，要得胜一切来自魔鬼的试探。底下第二段14到22就是逃避偶像，圣洁合一，保罗讲到圣餐的问题，这个保罗不止一次讲，在11章还要讲，圣餐是表示教会圣洁合一的一个表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什么，一个灵里的交通和合一，所以大家一定非常注重，我们领的是一个饼，喝的是一个杯，所以这里说要逃避偶像，这题目就告诉你，保罗明明第14节也讲，我们看，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要逃避啊，拜偶像，下面也讲了，偶像算不得什么，它本来就假的，那你把它一碰就碎了，你把它一扔走了，它就没了，它没有反应的，但是这偶像的后面是魔鬼，是撒旦的权势，所以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你有没有逃避啊？你心中到现在你还有偶像，你要逃避，什么叫逃避啊？逃避的意思你要远离，你要憎恶，你要气绝，你到现在还喜欢跟他亲近，还老想着他，心心念念，字里行间隐隐约约，这个要逃避，所以第6章要逃避淫乱的事，10章这里告诉人家逃避偶像，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保罗的书信里啊多少个逃避，也逃避拜偶像的事。约翰一书5章21节告诉我们，你们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要远避偶像。约翰一书5章21节，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是啊，有的人家庭也不是拜偶像的，有的人是家庭，我们这个国安就是家庭是拜偶像的，所以你更要远避。你怎么远避？我现在出来了，我没有在家庭，思想意念要靠主得胜，是不是？国安啊，你多祷告，主就帮助你得胜啊！因为这个偶像他随时跟着你的一种权势，实在是看不见的一种权势，因为你是个念头，他在你里面，那你倾向他啊。但是主是得胜的，所以要逃避拜偶像去。所以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要明白呀、啊，别一条糊里糊涂说了也不明白。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就是明辨。保罗的话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告诉你积极的方面逃避啊， 的确就讲为什么要逃避，因为我们大家一同饮基督的杯，同饮一个杯，这个杯是代表主的血，这个饼是主为我们破碎的身体，教会要合一。如果你这里这个偶像，他的偶像是教会，怎么合一？你怎么守圣餐？所以心中有偶像，你最好不要去守圣餐。这个你就是与鬼相交，又与主相交。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就讲到，我们所祝福的杯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两个同，我们大家是一个身体，是统领同吗？你心里的偶像，谁跟你同？你跟谁能同？怎么同？是吧？所以合一条件是圣洁，不能有偶像，一定要逃避。有形的、无形的思想、意念都要靠主得胜，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就代表教会呀、啊。教会是一个呀，你是纽约的教会，我是纽奥良教会，一个教会是统领一个身体，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比如说平安祭，那个祭肉以色列可以共享神恩，大家一同吃祭肉。今天我们享受圣餐，一同聚集也是这个意思，分享神的主的生命，主的肉、主的血是主的生命，分享主的生命。我是怎么说呢？启示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者说偶像算的什么呢？那意思说偶像是算的什么，但是我们不能效法外邦人，还坐在什么坐着这个什么去吃，在庙里去吃偶像，不是在偶像的庙中去吃宴席。因为这一章啊和第八章有联系，第八章不是讲的吗？在偶像的庙里面去吃去坐席。所以这里说啊，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就是说你在偶像的庙中你去坐席，你就等于去跟鬼相交，所以有些的宴席我们不能参加，不能参加，是吧？你心里也不要去吃鬼的宴席。什么叫吃鬼席？你还是接受那些的又是迷信又是邪恶的那些个道理，那些个思想，那些个意念，你要都不能要，想都不能想，是吧？不能接受，不然你就等于跟鬼相交。这为什么讲到鬼呢？就是偶像的后面有鬼，偶像的后面就是鬼，因为是魔鬼所操纵的。世界上一切邪教都在魔鬼的操纵之下，因为他只有一位神嘛，神以外都是魔鬼造出来的，魔鬼是让你去拜这个拜那个，让你偏邪，最后走向地狱，走向灭亡的道路。你们不能够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就你同时又要什么呀？又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又是来享受主的杯，可是你同时你里面又有鬼的杯，你不能够，也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去吃鬼的宴席。鬼的宴席你就坐在当时，为什么保罗这里也是根据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哥林多这一个地方到处都是庙宇，而且庙宇里面许多的教会的人信主的人，可能他已经信主，他亲戚朋友没信主，所以去啊，咱们上庙里去坐席，给哪个人祝寿，给哪个人过生日，给哪个什么，他们都在庙里坐席，所以这是一种习惯的势力。所以基督徒就是不能去，保罗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和当时教会那个哥林多的那个地方的背景，是吧？不能够吃主的宴席，又去吃鬼的宴席。啊，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的婚姻啊，他们的那个什么又拜天拜地，拜鬼拜这个拜那个那种的，不信主的那些个结婚的这些个典礼，你们最好不要去参加，你等于去吃鬼的宴席。我们可以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我们可不能惹主，主是有能力的，主宽容忍耐我们，可是我们不要故意去犯罪啊，不要吃主的杯一直吃鬼的杯啊，我们与主相交，又与鬼相交。你说我没有啊，但是你心中暗暗的还在跟鬼相交，你还接受拜偶像这些东西，这也是不好。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是恐惧战惊。所以我想这段就是逃避偶像，圣洁合一，这样的教会才真正圣洁合一。我们里面大家彼此同心啊，这个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你的圣餐也好，彼此的交通，真实是基督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是同一的，是合一的啊。关于偶像的可证，那么大家回去看《生命记》第四章和《生命记》十七章的前面一段都提到，你拜天上的万象，神看都是可证的。这样人如果知道的话，就把他治死的，在旧约，是吧？《生命记》四章、七章还有十七章，都讲到关于偶像和天上万象这些，神看为是极其可证，极其可证。我们今天就不多提了。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段二十三到三十三， 这段的题目是克己容神一人，这段呢就是保罗提到你不可妄用自由。基督徒是基督所释放的人，真理是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但是你得到自由你不要滥用自由，这里说你不要妄用自由。我们最近读过第八章，第八章就提到了你不要滥用自由，神给我们自由可不能滥用，你自由我不怕，偶像没关系，结果怎么样？结果你绊倒人，别人良心软弱，所以我们这个自由要不能够什么妄用自由，那你就要克己，要克己，克己就是什么呀？谨慎小心，为别人的关系，我们在恩典的自由中是有限制的，是在真理的范围里，在圣灵的范围里，这个自由是容神一人的，这个自由不能成为人家的绊脚石，不能影响别人，既不荣耀神，也不荣耀人，也不有益于人。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二三节，请大家一起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就好了，这节圣经啊，在灵前六章，你看一下灵前六章的第十二节，跟这一节圣经很像，只是后面一句不太相同。这节是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灵前六章就往前翻，六章的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这最后一句不同，意思是相同的，你都可以行，但是你可别说反正什么都行，保罗说了凡事都可行，所以我也要吸烟，我也要喝酒，圣经也没说不可以吸烟，也没说不可以看电影，也没说不可以看一些个什么这个录像带，那么你就什么都看，但是你不要受他的辖制。还有呢，你是不是造就人？你看见两边我们相对就更合起来的意思更丰富一点，是吧？你今天所行的一切是不是造就人？所以有人就去跟牧师讲了，哎呀，圣经也没说不可以吃香烟呢，但你教会香烟造就人吗？你那种放松的那种的不正派的样子是造就人吗？我看只能绊倒人，这不有没有益处吗？对你身体也没益处，对别人也没益处，对神更不荣耀啊！你那个样子，那个轻飘飘的样子，是吧？所以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总的原则，行事为人的总原则就是这句话，大家记住什么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也就是不造就的人，不造就人的事情你不要去做，不要去做。那么你受他的辖制，那你更不能去做。你受辖制，你比如看打球，看打球是没有什么坏，这个打球是什么的，但是你受辖制了，非看不可，连祷告读经都没有了，每天晚上没有别的，就是到时间这个权势就来了，就被吸引了，那你就什么？你受他的辖制。吃东西也是这样，这次我买优格吃，但是我不一定每次都要买它，我不买我就受不了，那你就受他的辖制了。其实优格并没有罪啊，就比举个例子，吃什么也是这样，凡事都可行，但你不要受他的辖制，要活在圣灵里面，活在真正的自由里面。所以底下保罗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叫克己。你每一件事你要克己，你求自己的益处，你这个自己的益处就妨碍了别人的益处。比如说你多吃，你多吃人家就要少吃，所以我们要想到别人啊。我们这里实在有些肢体是很好的榜样，我都觉得很惭愧，有时候想到别人不够，还有自己也有贪吃，我爱吃我想最好我多吃一块，是吧？这就是说你无论何人你不求自己的益处，虽然我觉得对我身体很有益处，我很想吃这个对我好，但你有没有想到你再多吃一点别人吃什么？别人没有了，别人少吃嘛。当然我们应该让着，我们中间有特别有病的人，这个是应该大家应该什么，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要想到别人，你多想到别人就好，这就叫克己。所以你说每天有功课吗？每天都在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克己，要对付自己，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他身体不好，我就要想到他，我们常常想到自己太多了。底下二五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缘故问什么话。就是我们的良心啊，经过主的宝血以后，应该是很什么，很坚强的，有信心的。你不要问这个是怎么样，那么怎么样？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因为万物都是神赐给我们，用祷告、用感谢，这都是洁净的。你就吃好了。倘若底下一个 例外有不信的人，请你去复习，你如果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为良心。那当然你愿意去的意思就包括你觉得应该不应该去。耶稣也赴婚姻的宴席，那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为了行神迹，看见让人看见神的作为，而不是我想去我就去。那呢底下呢，你不要问，也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这是一种就凭信心而吃。但是又一种情况，如果人家对你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是什么，是献过祭的物，那你就问他，既然告诉你，你就不要吃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既然他告诉你，那你就不应该吃了，因为你明明是基督徒，你怎么去吃这个祭偶像之物呢？你不知道你不是罪，你一知道你就不能应该吃。底下他还提到啊，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就是说你为别人的良心，别人的良心就是人家没有信主，或者人信心软弱，良心也软弱，人家看你吃的话，人家应该怎么想？哎呀，你这个基督徒就这样一个基督徒啊，是不是？人家的良心就软弱了嘛，就因你而绊倒了。为别人的良心，保罗说啊，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所论断呢？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所以这个自由叫什么自由啊？这叫枉用自由了，任意妄为放纵。没关系没关系，一样样没关系，人家吃不消你，你没想到别人的良心。你看看保罗这个道叫什么道啊？保罗所讲的这道叫爱的道，关心别人，想到别人的良心啊。无论谢恩而吃，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那包括不但是吃喝，也包括每一件事情，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什么？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就是有益于人，都为荣耀神，这就是，这也是一个总的原则，总的原则啊，这就不能够违反这个总的原则。所以说圣经是很多，现在末世时代许多的事情圣经里说确实没有，你别看看看网络，圣经也没告诉你不可以看网络，但是你看的东西既不荣耀神，也对你自己也有害，玷污你的眼睛你的心灵，去看你就不应该去看嘛，一看到这里马上把它关了。说电视也是这样，就不能看嘛，不能要什么，也对人没有益，而且对自己也没益。荣耀神我想三个方面，第一是对神，第二对人，第三对己，都要有益才行。对神对人对己都要有益，对己对你身体健康对你个人灵性也没有益，那也是不能要神啊，三个方面都有益才行。所以保罗说，不屈是犹太是希利人，是神的教会，我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你看这些圣经啊，告诉我们圣经就有三个对象，是什么？第一，犹太人，圣经很多教训是对犹太人，人类也就包括这三种人。第二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人就指着没信主的人，犹太以外的外邦人。第三就是信耶稣的教会，教会就是包括犹太人、希利尼人，在基督里就是教会了。你都不能够叫他跌倒，神都爱，神都在宽容，神都祝福，神都希望他们蒙恩，那你不能叫他跌倒。就好像我，所以保罗最后讲到自己的榜样，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目的是叫人家得救。如果我们绊倒人，人家冲着我也不要信耶稣了，人冲着你人也不要得救了。所以我们回来就是看第八章第十三节，保罗最后在八章最后讲到不叫人跌倒啊，凡事都这里不是说嘛，不求自己的意思。我们念第八章的最后一点，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保罗克己到这个地步，如果是这件事情是叫弟兄跌倒，哪怕是吃肉的时候，我就可以永远不吃。但保罗是举这个例子啊，所以说我们凡事是什么呀？像保罗一样啊，所以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效法基督，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要效法保罗啊。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圣经的总的原则在这一章圣经显明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章圣经包括受警戒、荣耀神。对前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失败、跌倒、倒闭旷野是我们的警戒，后面两段里面包括的意思就是我们无论吃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荣耀神。